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初修，这个缘觉，因为我们这个接根没有清净啊，就是心呢、没有清净，就是我们的基础不坚固，所以不能够不具足这个定和慧。那我说你戒不具足就是犯戒了，基础不牢，不牢就是说我们的菩提心很容易忘掉，或者说在世间的这个名利诱惑下我们很难把这个圆觉的心在生活中能够坚固心不清净贪嗔痴比较重，常常呢比较污垢。我们讲说末法时代有五浊，这个五浊就是戒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我说特别是见浊是吧，知见很重，知见很重啊，我们就有偏知就是说这个我见、身见或者是边见境界起见、见起见，也就是说我们修法的时候法子就是修都有很多的这些烦恼升起，因为只要有执着有边界的话，它就有我相，就有恨爱，就有无明。所以这些东西呢让我们不能够去修圆觉因为一住在这个知见里面。所以知见如果要是非常不明了的话是很难修的，所以要了解这个知见知见呢，所以我们对这个知见自己要分析得很清晰就是一般在世间一般我见很重是吧，因为我见很重就是我这个等了很多道理，不管你等了再多的道理以我为中心的都叫我见因为有了这个我见呢，什么事情以自我为中心，然后人家讲的法呢都是以我来分别它以我分别它，不是以佛。那么说如果你有了正确的知见那就不一样，以正确的知见我见跟法见或者是邪见跟正见在你面前都变成佛见了，因为佛陀没有怪道也没有正道也没有邪见也没有正见，它就是一个佛，知道吗？所以不是见了一个正见或邪见，就是说一旦你闻到了圆觉经历的时候呢，不是自己见的正见，因为我们说的正见是什么样子我们找不清楚，那么说我们顺着于佛才是正见所以呢你遇到圆觉经然后以圆觉以为自信，就是顺着佛圆觉为自信，然后顺着于佛法那说顺着于佛法以后呢，这个我见就会去刚才通文师叫那个居士呢走快一点，他还是不听话，自己这样还是慢慢走。那么说在这个正见里面这个上对外顺承于这个常住的仪规，内顺承于自己的清净的本体。那么说他说外面顺承于仪规并不障碍我们对圆觉的观照，因为圆觉不是在我知里面，就是说你跟大家排着队一排一排一个一个的站在这个地方，即使你不念佛也是顺承于圆觉的体，因为这是如幻体。他说如幻体它是觉性体，觉性没有，它是一定是依之于利欲来的，依之于仪规来的，而不是自己搞一套跟别人家不一样的东西，那就是一个我见之类的作怪，是吧？所以呢要顺承于法，内心还是清净的。为什么呢？一切诸法本来自灭，怎么会不清净呢？知道本体就是如幻，然后呢它是圆觉里面现的这个相，而这个相是顺承于这个律仪规矩各方面，它都是顺承的。以比例来讲，你看就是说吃个饭我都已经跟圆觉不能相应了，他说难道吃饭是违背我们圆觉体吗？就这样，如果一个吃饭就可以让你对圆觉不生信心，那你的圆觉也太不值钱了吧，是吧？ 应该是感觉到我吃饭并不障碍我对缘觉的观照，因为吃饭并不障碍缘觉，缘觉也并不障碍吃饭嘛，它是不受障碍的。如果一个吃饭都能够障碍我的缘觉，你不觉得缘觉有障碍吗？是不是？所以真正了解心法的人呢、啊，一切事物、一切律仪、一切规矩都并不障碍我们缘觉的观照。我不是自己闭着眼睛什么都不想，不是这样的，是吧？它是护律仪、护律仪、护规矩啊，护常住啊，它是舍弃生命的，不找那个什么我很清净啦，那个东西不值钱的，知道？你念佛念的好清净的，清净一点都不值钱，知道吧？因为那个律仪当下观照的律仪本体就是清净的。就是说我是吃饭的本体就清净，或者清净的本体，哦，原来我要舍己生命随顺常住，我不考虑自己清净不清净，它是一个这么一个体，知道？就是说像贤端法师鸠摩罗什包括常务跟大家讲法是要舍己生命服务大众，不闲着我自己清净或不清净，这才是佛法。就是真正把佛法搞通了以后，是舍己生命，不考虑自己有没有烦恼，只考虑怎么护念大众，它是这个体，知道吧？所以就像金刚经里讲，就是说这个身体过程这个变成四块的话，也不障碍你自己的这个对缘觉的观照。何况你在生活中一点行住坐卧吃饭穿衣，就让你缘觉没有了，障碍了，就是它不会障碍的，是不是？所以千万不要被危险的法好像对法就有障碍了，这是你对缘觉根本不了解。了解了以后，就是说有人讲阿弥陀的光，这个本来是照在我们心上阿弥陀光，可是呢因为你无明就障碍了，光就照不进来了，那阿弥陀也太不值钱了，是吧？所以一把伞就可以把阿弥陀的光就扎住了，就照了，却不知道你这个你在打妄想的这个本身的体，它本身就是阿弥陀的光，知道吧？所以呢它光是时刻都无有障碍，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因为你不知道才会做出一些呢自己想做的事情，就是违背佛意相信己意，就是说只相信自己的意不相信佛意。那说正念一定是顺从佛意啊，不顺从我自己怎么想怎么做啊，一定要顺从于佛，是吧？所以你了解这个题，所以我们这个我相出来以后啊，我相或者我见或者是身见，身体的自见，找这个身体的清安的感觉是身见啊，不顺从这个身见，就是对身体啊，我们一般身见是很重的，是吧？你们无始的六种生死都有身见烦恼啊，身见烦恼啊，感官刺激烦恼，我们两个烦恼，一个是生死烦恼，一个是生死，一个是烦恼。我们无始的六道轮回的生死是什么啊？我们生死就是执着于意淫，意淫，然后恶毒贪着于声音好听，逼着呢贪着味道好闻，眼睛看好看，贪着啊，所以呢，就是眼睛跟它产生摩擦的时候产生舒服，而这种舒服叫意淫，是吧？意念在淫欲了，不要以为男女在一块叫淫欲，不是这个样子的，叫富贵不能意淫。富贵不能淫，就是说人再富贵要学会了淡雅自己，让六根跟六尘非常淡雅，是吧？这个叫做富贵不能淫啊！大家不要把淫呢一讲的时候就不好意思，是吧？淫欲啊，不一定是一个无论它淫心即佛性，断淫即法身，就是淫的本体它就是佛性。要说你贪着于淫呢，就贪着于眼睛看到色的时候贪着，那个东西才是什么生死的根本，是吧？那个生死根本，为什么今念念这个华严或者地藏经的时候呢，就看到虽然那个地方很清净，可是那里有很多的刀山火海，是吧？就莲花非常美，可是呢坐上去以后变成刀山火海，为什么呢？就是贪着，你不贪着它怎么会变刀山火海呢？所以呢任何一个地方我们不能要了解啊，要了解它，不宜贪着。就是感官上，有的人说你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好清净啊，好清净，好舒服啊，就 管不了别人了，只管自己那个，那就是贪着了，是吧？贪着清净，我们讲就是说，这个我们的心贪着于清净的时候，就那叫心一根呢，一根就是生灭相，就是贪着的生灭相，犹豫分刀，就是说，就那分刀把自己的身体呢切成叉叉叉，变成面包一样，知道吗？那个面包啊，然后放那个好几把刀，唰一排下来，然后呢刀那个包子呢变成一片一片的，一片大家拿了一片吃了，那一片吃了。就是分刀把你切成一片一片的，那个分刀就是意淫，知道吧？一个意淫的人，很重的人，将来你的身体变成像分，像变成刀一样，把它切成一片一片的，痛苦万分，知道吧？那个惊魂呢，那个地方你魂都会掉出来。所以人不要贪着于那一点清净，要为佛法而献自己的生命。啊，难行的一些难忍忍忍，人家骂你说你讲你打你，都是代表世间唯有自信的本体。在这里面，你顺承于，我们讲顺承于法，不是顺承于某一个人，一切就顺承于法，是吧？所以常住定的规矩啊、戒律啊，都要顺承于他，是吧？不能够顺承于，我们顺承于佛是最对的，一定要顺承于佛。但是我们为什么得一点？比如说太阳出来了，树底下的影子，让我们无尽的贪心，就是一点树下的影子，我们都那么贪。一朵小花的话，我们的就是说，我们无时的孤独、寂寞、焦虑、烦恼、不安，就是说我们在地底下住了好久好久，遇到一朵小花，遇到一点小风，我们急不可待的去要得到它，就是说你孤独太久了。就是孤独太久了，就是说一点点的小小的快乐啊，让我们呢神魂颠倒，一切皆幻，就一点小蜜蜂的这个甜味掉到那个嘴巴上面去了，然后呢无限的贪求，就忘记了自己，对吧？所以我们要一眼看破这一点小小的乐趣，只不过在诱惑我们，这一点小蜜蜂的这种快乐，他就是要诱惑你无限的进入到六道轮回生死，对吧？所以那个智慧者一眼就看破，这种清净是虚假，你世间的所有的虚假。所以我在此世界，我要把这点看破，一定要看到，是吧？所以一个人要常常这样观察的话，常常观察，比如说你到临命终时快死的时候。要说你很痛苦就好怕，你就不会怕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对这个快乐的贪着像分刀一样，那个才是痛苦的。这人痛苦什么？所以到临命终时敢于接受，觉得好自在。一个人在生活中追求一种清净的快乐，到临命终时苦现前啊，一定很恐怖，一定很恐怖。因为常常追求清净快乐，到临命终时哪有啊？那都是痛苦啊！到临命终时，你身体四大分离的时候，哪有什么快乐而言啊？一点快乐都没有。那你现在就知道，你现在贪着的那点清净呢，都是分刀，都是痛苦了，知道？这个时候，你慢慢的接受，慢慢接受。所以呢，到了临命终时，这种痛苦算什么？毕竟你分刀要好多了。所以到临命终时一断气，因为你对他接受了。这个时候你就很自在，你就很自在的像脱衣服一样就丢掉了。到了天堂的时候，你觉得天堂这点快乐，到了天上去了以后，你知道这快乐是假的吗？因为平时说那点清净度常常把它删掉嘛。你就说就像这个贪着呢，那你到了三十三天无尽的快乐现前，闭着眼睛你都不理他，为什么呢？因为在寺庙里面，在生活中一直在修着啊，这种快乐我才不贪着呢，就是说，这是假的，是痛苦根本。然后你抄了三十三天，进入佛的境界，在佛的境界的时候，三界的苦都现前的时候，你都化为清凉。这个时候到地狱道、到天堂、到任何一个世界，到一个世界，就是说，所有的苦在你面前都化解了。那个时候进入佛的境界，你说佛陀到任何一个境界都不会有贪着，就是成佛了以后。 他对他的这个长乐佛经有没有贪着？肯定没有贪着嘛，因为他对一切贪着的这种快乐，他全部给他删掉了，知道？全部删掉了，所以呢，他完全进入到法性之中，啊，法性之中，就是说，所有人到了一定的时候，就是说，像太阳一样，啊，所有人都可以感受到他的光明，啊，自带光明，自带光明，就是说，这个快乐本来就从我身上发出去了，所有人都很快乐，但自己获得了一种乐呢，这种乐它不叫乐，这种乐它叫不可思议。不能用可思可依的思维来思维佛陀那个究竟之乐，这种乐的话，我们呢讲乐，我们就贪着怎么样呢？如果到成佛了，因为不快乐，我干嘛成佛呢？对吧？就是说，要讲乐，我才愿意去啊。你讲不乐，我怎么会去呢？所以我们老是用世间的这种可思维的这种乐来比量不可思议的乐，而不可思议的那种乐啊，我没办法开口，我现在没办法告诉你。这是秘密，就是说这种秘密我也不知道，因为我想也没办法想这个乐到底是什么样，但是我知道它一定存在，知道吧？所以这个不可思议的境界啊，八地以上的菩萨就没办法告诉别人了，只有佛跟佛才知道，知道吧？所以我们了解佛陀是远离贪着于一切快乐啊，所以呢我们要对这个乐啊啊，感官刺激的生死啊，要一眼看破，我们就进入到不生不灭，对吧？我们的烦恼，就是我们的烦恼，就是身体是一个烦恼，他说身体的执着就是烦恼，是吧？就是我们的身体是怎么出来，就是执着而来，是不是？你比如说烦恼来出来的这个身体，就是烦恼的，它是烦恼的根本，就是、过去上一辈子的烦恼，就执着于这个身。然后这一边转过来又是身体，我这个身体在辗转未来生，它一直在执着，越执着越呢，就是我们放下身体的时候，哎，你就获得一份解脱，放下一份身体就获得一份解脱，是吧？所以呢，你执着啊，你越执着越呢，就是说一般人就是为什么外道呢？就是说啊，这个受苦就是了苦，是吧？就是说这个身体受一点苦，你将来一点我们就可以到天堂的。为什么受苦？就是不贪着于肉身的享受，就是身体的这种快乐一眼就看破是假的，那所以贪着于身体，贪着身体我们无谁呢？所以我们要想，身体是四大组成的，身体是不净的啊，身体是没有自信的啊，就是说这样你在身体上享受到的所有的这个执着的话，都是烦恼的根本，都是烦恼的根本。所以啊、身体是烦恼是本，是吧？你能对身体少一份执着，你烦恼就可以减少很多啊。所以所有的烦恼都源于我身。所以佛陀跟佛陀上帝讲嘛，他说这个是贪苦，是生苦，是吃苦，非贪非嗔非痴，是欲知生苦。就是说不是贪苦，不是嗔苦，不是痴苦，是欲知有生才会有苦，是吧？因为有了身体以后才起贪嗔痴，没有身体哪有贪嗔痴啊，是吧？行，那郭祖讲贪嗔痴慢疑第一无了根的，那这贪嗔痴慢疑从哪里来？就有我身嘛，有这个身体嘛，是吧？身体分成这样，分体就是我们这个肉身，是吧？就业报之身，还有一个呢，像地狱之下叫异身，异身更苦。异身是二元世界，就是异和世界，对吧？异跟世界它是没有肉体的，它只有一个异。异呢是诸法缘生，诸法缘生，就是说你想火的时候，外面正在起火，它很快的，不像我们有了这个身体，这个身体还是无界的功德的。那么说，我们现在想活，是吧？我嗔恨心，但是我也没有活。到地狱是异生，异生很可怕的。异生就是说，你现在那个一定嗔恨心，外面大火势啊，就是火就出来了；一念贪心，还就出来了。你一念痴心啊，那个酒库啊什么的就出来了。轻慢别人这样，刀上就火出来了。就是很多那个火箭呐、啊。这个马头马面呐、啊、都会出来， 有这个很多很多这样的一顿念，外面的世界给你，它是二元世界。二元就是一顿念世界即生，一顿念世界的，我们是三元，知道吧？这三元呢，就是有一个身体，有一个世界，有一个念头，是三元。到地狱底下是没有的，只有二元，直接来，知道吧？就像什么，有一个世界，有一个世界什么样的呢？这个嘴巴里面吃下去，然后躲在里面就直接出来，叫直肠子。直肠就是它是不要吃饭的，但是呢有吃饭的吸气，是吧？就是说从这边吃进去，直肠子直接从屁股里拉出来，拉出来再吃下去拉出来，再吃下去拉出来，它是直肠子。就是说它这个果报也是不可思议的。它其实上不要吃饭了，吃饭其实是个吸气而已。就是说就像二老汉一样，他本来是没有贪心的，但是呢还有贪的吸气，他见到有人呢会流口水。但是呢他绝对不会去想逮到他，但是呢还有这个见到天然的女人呢，他还会有这个吸气出来，但是呢他没有去实际的行为啊。所以呢他也就是说我们吃饭呢与将来这就没有吸气，他极乐世界也没有，就是我们到极乐世界还要吃饭啊，乘坐妙花供养他，还有这个供养吃饭三宝的，这都是习气，知道吧？然后习气是代表我们人道的这个人天声闻菩萨度众生的这个习气，所以到极乐世界还有到十方世界去利益众生，那种叫大悲习气啊，解脱的习气，还有吃饭的习气，穿衣的习气。极乐世界无分之一，极乐世界三禅悦为师啊，就是还有很多这些定义，这些定义呢都是众生的习气。所以我们带了这个习气呢，所以就说我们有这个我们我见人见尊人见受者见，是吧？我们讲就是说有了这个戒桌嘛，是吧？戒桌尊身桌就是见桌尊身桌烦恼桌命桌，是吧？见桌尊是烦恼桌，是吧？见桌是吗？见桌就是这个直接嘛，还有见起见，是吧？境界起见啊，编织就站在我感情的那一编织，你对那个讲我儿子，这样是我的儿子，他在那话你被人家打了，就一定是人家错，他是保护自己的儿子，是吧？我的父亲永远是对的，他就站在自己过的感情这一面来讲话了，他不会站在对面来讲话，是吧？所以我们听人家讲话的时候，这个来跟你讲啊，你是对的啊，然后那个人家跟你讲，哎，觉得你也是对的，然后呢，不知道办哪个好。如果你听一边讲话，你一定会偏执，因为我们人呢都有偏执，就是一边站在一边的执着。那说，所以我们要了解，对一个有智慧的人才呢，不管是什么之间，在你面前都画了空啊，不会去解决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没有必要的解决。编织边界是吧？啊，还有这个戒起戒，就是说你菩萨身，然后就执着有一个菩萨身，却不知道把菩萨身是自性，叫无着戒。但你菩萨身的时候，杂心是空性的，但是人就会执着。你就执着这个戒相，叫戒起戒，就取一个戒出来，叫有为戒，叫有戒。有戒就是生死，你看都在边界上，是吧？境界起就是外道，外道的修法。你要说北方那些巫婆，还有那些这个叫什么巫婆，还有神汉，还有那个什么东西大神神一类的，这些人呢？他修行也好厉害，知道吧？他对众生也很慈悲，并且呢，他可能有人呢，他都不吃饭，知道？有几天都不吃饭，并且还现神通，知道？很厉害的。但是呢，他是境界起见，也就是说，特别是在印度的时候，有一个外道，是吧？外道是站着，他说能成佛，或者说在水里面，或者刺里面睡觉，或者是在什么？就修种种苦恨，还说受苦就是了苦，极限的让自己受苦，知道？把手举着，是吧？说狗叫，啊，说猴子跳，啊，这种种这个外道，对吧？或者说执着不吃饭，这是一餐，知道？ 这都是外道的错，就是正见起见。也就是这些知见啊，这些知见生出来以后呢，它就会建立我，建立我相出来，是吧？所以呢，啊，见作的后面就是见烦恼作，烦恼作就是贪嗔痴慢疑的，是吧？这个尊身呢，都是贪嗔痴慢疑，因为贪嗔痴慢疑解释烦恼，我常常讲就是贪，想，因为贪能让自己解脱，这是尊身的共性。每个人都贪有了，我要不贪，我自己活不了，我必须要保护自己。贪心、嗔心，嗔心就贪不到的时候，贪的时候随时就在嗔，知道？嗔就对别人家不满。或者说我得不到的时候就一定得错啊，所以叫嗔恨心。嗔恨心啊，后面呢贪嗔痴慢疑，就是轻啊，贪嗔痴，痴就是执着。但是过去人讲早晨贪，你们早晨爬起来就是贪啊，眼睛看到是啊、哦、好漂亮啊，然后就贪。我都听到哎呀，声音了解叫的声音好好听啊，就是说你清早起来，因为晚上你就不会贪了，晚上太累了嘛，怎么贪？就是你贪了一天了，然后恨了一天了，然后晚上就不会贪了。一般贪都会降落的，到晚上我累了，我没时间。到第二天一个晚上睡着，第二天早上开始又开始贪，然后恢复精神又开始贪，是吧？恢复元气了嘛？贪肯定是的，这有点力量，知道？那一点点本来可以贪佛法的，但是呢，你把这个贪了。啊，其实贪坏死了，所以贪后面一定是撑，中午就是撑，早晨贪，中午就撑，因为吃饱了穿暖了，然后得不到的时候，它有强大能量会跟你合，是吧？用撑恨心的方法，啊，外道一个做法，外道统一的做法，一手拿着金钱，一手拿着万道，我给金钱给你，要不要？你不要，我拿刀砍住你，要不要？啊，那就乖乖要了。就是说我不只是要杀掉你，我把你全家全部杀死，你要不要？知道吗？只要这一把刀，一手拿着钱，一手拿着刀，基本上都说不过去了。我们早晨拿着钱，中午就拿着刀，是吧？你说我们尊身怎么能躲得掉？就是说我们不小心就被他们给拿走了。以后我们讲，我们这个讲完以后就开始讲第三种，全讲这个，是吧？这个，所以我们呢，时时刻刻要注意到这一点，因为你随时都被这些假象把你诱惑，然后呢，这个汤他会讲出很多很多有道理的话，有道理的话，你觉得好有道理，然后呢，你就贪了，知道？知道？贪了以后呢，你这个贪以后，你后面就撑，因为贪它毕竟是虚妄的嘛。就是他很累嘛，对吧？我拿个手机看着看着就好烫，烫了一定的时候眼睛累了我。那个时候人家拿他手机他烫嘛，烫人家不要来看的时候，他会把一水把人家打的，就撑就出来了，对吧？所以这个撑贴不到的时候，或者被人家占有的时候，因为烫的这越烫就越执着，越烫越执着，就烫了一定的时候，人家来挨他，他都会升起强烈的反应。一个人贪心很重的人呢，你就挨他一下，占他一点毫毛，他都会跳起来，知道？你说你老百姓呢，你在老百姓贪心都是一样的。你到乡下去，你占一条沟，是吧？就是说那田里面呢，一条，因为我们在农村长大的，那个田埂呢，我们呢相安无事。有一天我看这水放不走，我就挖一条沟放水，放水结果那沟呢挖到他那边去了，就是这个沟在这边，这个沟应该在中间挖到我的田就没有了，挖到他的田没有了，如果把田埂挖掉，那就是没有田埂也不行啊，所以呢就挖到他那边去了。然后呢这边人一看你这么占我的这个呢，就占了一条沟，然后就会跟他干仗，知道？干仗就是占我一根毫毛，我也要跟你干仗，知道吧？所以这个干仗就是说他自古以来都在贪，所以呢只要贪他一点点，他就会跟他干仗，并且非常厉害，是吧？瞪他不能瞪他一毫毛，是吧？ 这个因为他习惯了以后一毛不拔了，大部分都是这样的，是吧？因为他习惯了，只要你不要他贪的时候，他马上就会起嗔恨。嗔恨，这个嗔恨的时候呢，心中就越来越孤独，就痴了，执着了。因为得到的不愿意，没有得到的想不到，所以呢，他非常珍惜的就执着。不是讲吗？这个老头子拿了10000块钱，挽人病人的手钱，是吧？手钱，他每天他把自己的那个，把自己有多少房子的房产证拿出来看，然后有几套房子，啊，过一段时间再来，我有几套房子，就是我有多少钱，我有多少钱，他每天都在谈这个东西，这叫执着，知道吧？就是说有一点地震来了就完蛋了，这所以呢，他拿那个假的东西说的就是一张纸而已，就是比例来讲，他一个人好多房子睡都没睡过，但是呢，他特别执着，是吧？所以那个房子在那个他放在保险柜里面，那房子可能他没看过，但是保险柜子里面有几套房子或者100套房子，他说他没从保险柜拿出来放着看，就是说执着那么一张纸，只是一张纸，然后就像如人男人结婚一样，就拿一个结婚证，他认为就是他的保障，这张纸这个结婚证他就吃啊，就拿着结婚证因为就得到了男人了，其实那个男人骗你还不知道，就是说我们就会被这些一张纸把你欺骗了，但是呢你自己被你一种假象了，把你骗得死死的在里面啊，就是你就以为那个这样的一张纸，有结婚证一张纸的人，你在一边走遍天下都很安心。为什么安心呢？因为一张纸上面我们是结婚证，是吧？所以你走遍天下都不怕，是吧？你就感觉到你自己得到他了，其实呢这家你把你卖的人还不知道，所以我们就是这样的贪嗔痴，每天是愚痴的在那个地方安住着啊，就像我们见寺庙一样的，是吧？我们今天要批证，不批证我就不见，批了证我就见，然后呢这个证下来了，哎，我就开始见了，如果不批证我才不见了，不是我的干嘛见呢？也就是说见寺庙非要证，我心里讲你就见嘛，你见了寺庙还怕人家拿走吗？因为他们那个证不是他的名字他就不见，知道吧？哎，我就是发现就是说为什么非要换他的名字他才见，如果不换他的名字他就不见，我说不是你里面的被子寺庙吗，都是三宝的地，为什么不建设呢？就是他就是不见，就是宁可在那茅房里聚着他也不见，非要等着那个名字下来，就是我心里想怎么会是这样子的，就是痴，就是就执着一个名字，不知道我们建寺庙是干什么，是弘法利生建立道场，是弘扬佛法的，跟你那一张纸有什么关系呢？但是呢很多很多小庙里面的师傅啊，建了一个小庙，首先叫换证，换成他的名字，如果不是他的名字他不会见的，知道远远不会见，觉得只要一天不是他的名字他一天都不见，就很奇怪了，是吧？所以呢吃后面就是轻慢别人，怀疑别人，所以呢这个贪嗔痴慢疑就是我们讲就叫烦恼，就像喝盐一样解渴一样，就是烦恼什么，就是说我占有了以后啊，我就喝得快乐，却不知道后面更加痛苦，知道？因为你抓住一个虚妄的东西，就像我们这个李文自杀一样，他的财产，他香港的房子，一个房子都上10亿，他说有6套房子，有多少个亿？然后多少钱？他粉丝也那么好，跑去自杀，他为什么会自杀？是吧？就是说他内心中啊这个烦恼啊，就是贪嗔痴慢疑带来无限的烦恼，用金钱财产这些名誉和粉丝都不能替他解脱，反而呢这些人也把他害死了，知道？就像喝盐想解渴，结果呢盐把他淹死了，知道？所以我们占有的这种心态是远远不能解渴了，但是呢没有几个人会沉重觉悟过来，没几个人，几乎全部在里面被淹没了，是吧？没法解脱，所以我们不发大心，不建立正确的自见，发勇猛心，真的很难掏出这种圈套。我们都在这个圈套里面，是吧？所以我们要发真实心，不发真实心，真的很难逃出去。 所以几个人说你们几个人有几个人逃出去了，逃不出去了，真的一错了底线的时候你就受不了，是吧？所以我们讲就是尊身烦恼作，后面就叫尊身作啊，尊身啊，尊身是一个虚假的东西，我们把它当成真实了，就是说我们念念执着啊，念执着，尊身作，作就是污垢的意思啊，就是说念念占有财产，念念占有名利色，还有就是得到了，这得到就是叫尊身执着于财色名食，因为得到财他就可以了，得到财称色就可以了，得到名他就是说他念念之间对于尊身，尊身就是念念执着，而这个念念是什么呢，就是财色名食睡地狱无条根，就是财就是钱财，就是你赚再多的钱，比如说你拥有再多东西，食欲足下，就是说不管你多少东西，只有你当下决定把底下两块地是你之外，什么都不是你的，是吧？你只有吃了一口饭，吃了斗子里面被消化了，你身体才可以成长，剩下全部是你的，你只有脚底下站着两个脚板，那个脚板是你的之外，所有都不是你的，是吧？但是呢我们想控制脚以外的东西，就是说站在这个地方我想控制那个地方，拿着手机到处控制，你控制谁啊？能控制谁啊？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真想控制别人，每个人都想控制别人，个个都想控制别人啊。所以呢财，我想控制财，你赚了钱，老百姓也很可怜的，他赚了100块存下90块，还有4块钱1块块的用都舍不得用，然后还有100块90块钱呢，现在银行被人家贷款走了，贷款走了，建房子，建大桥，建这个工厂，建人家在开启在用，你呢没有用上，一辈子都用不到，知道？你就用了，你用了你自己保障自己有的东西，知道？你买了房子放在那个地方有什么用？可能鬼在你住，是吧？你就是进去住的话，也只不过住一张床，是吧？如果你跑多了，还打扫卫生，多痛苦啊，知道？就是说这个。所以我们往往就是说被这个假象啊把你骗了，就是说人家卖房子给你只不过是想搞经济循环而已，这样把一个房子给你，然后你就占这个地方，然后花了几百万啊，那就要在深圳啊这些房子都几千万，那北京的话一套房子可能2-3千万，知道？就说这么一套房一个地方一个房子，然后几千万人家在用，就这样。所以我们就是这么愚蠢，就拼命的赚钱，跑到大城市去买房子，是吧？而钱财存在银行，都一点，你所有的动作都是为人家，就是为人做嫁妆的。就是说，你做的一切辛苦都为人家做嫁妆，为什么不豁出自己出来呢？我们没有人从那里救过来，都在为人家做嫁妆，我自己在受苦，啊！所以呢，就是说，所以我们要看到财色，是吧？色是虚妄的这个色相，乃色都是念念之间的妄想变化的，是吧？所以呢名望名声，是吧？色是什么东西啊？我们色与利火，所以利火就说你像追求那个色，就像拿这个火把逆风在跑，就逆风那个刀啊，慢慢的那个火啊就吹到自己身上，就是说所有的色到最后面就燃烧你的手，就是说你所有追求色的东西一定会烧到你自己，逆风长火是为色，就这样。所以呢要谨慎刀口上舔你伤到的是自己，就是说所有追求感情的这个东西啊，最后一定是伤害自己，没有说能够让别人快乐，没有了他也得伤害你。说你完全身心的奉献给别人，别人家一点都不觉得好，知道吧？反而呢自己伤得一无是处，身心破碎，到最后面还谈不到好，是吧？至于对方应该很幸福吧，你这么奉献自己应该对方幸福，对方也不幸福，他也是身心套这个皮钻，然后呢全身是伤，然后这个身心破碎，就是说从两方面来讲的话都不快乐。但是呢我们只认为给对方快乐，他呢如果给你快乐，你也会给他快乐，其实两方面都很痛苦。 所以呢，对酒色的人就是戾分长火，到最后面互相自杀，就是孽障是多加都在戾分上。所以呢，我们说色欲刀啊垮骨，就是说对酒色的人就像那个刀子垮自己的骨头上的肉一样，一刀刀的割，知道吗？割到你的骨髓，让你受尽痛苦。就是说也许谈恋爱的人应该有这种酒色吧。我这样讲的时候这个很严重，但是呢我相信在里面的人都应该有这种酒色，就是说他不吞到你骨髓里面去，就是说你对这个情啊执着越重他越伤的重，如果你对他越淡薄你伤害的越轻，一定是这样的，就是说你越执着越重伤害的你越重。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因为你拿一把刀割自己的肉嘛，夸自己的骨嘛，割自己的精髓嘛，那你不伤害吗？是吧？但是尊上不知道，尊上不知道，就是说过去一帮围城里面讲的那句话，就是说没有进去的人想进去，进去的人想出来。我们老是很多人活在矛盾之中，矛盾啊，老是人讲人在矛盾之中，应该是矛盾的，就是说想得到那个东西，得到的时候恰恰是。那么佛教佛陀就讲得很清楚了，有垮道之无云地火，立分丢绝火。这个是佛陀讲的话，佛陀讲的话就一针见血的把这件事情表露出来。就是说如果我们先试下来观察的时候，你就会有这种感觉，是吧？所以试一试也可以，是吧？你想试一试这种立分斩火运刀垮骨的这种感觉，是吧？那这个你想去受受这个苦，特别是年轻的女人的话还想受一受这个苦受的不头破血流身心疲倦，然后全身失伤，我把你告诉这个样子你都看不透，是吧？所以每天要追求爱情，是吧？那都是被电影骗的，知道吧？电影里面好美，是吧？就是看小说看多了，电影看多了，是吧？那我也已经看过《红楼梦》，是吧？我在点点大一十八岁之前，16岁之前啊，我就把《红楼梦》就看完了。看完以后，天天在幻想天上掉下来个林妹妹。我在烧饭的时候，我就想天上掉下来个林妹妹多好啊！一点点大的时候，学着幻想爱情，真的。幸亏我们遇到这个川正里去，他们要出家了，不然的话要受多少苦啊，是吧？所以你们应该觉悟啊，有人已经中毒很深了，中毒很深的就出不来了，所以就是说要出来的赶快出来。你看你还有一个这么好的师父带着你修行，还有什么事情放不下呢？是不是？你要好好修行才对，就是从此一刀两断，快刀斩断嘛，不要犹豫不决，不要老是藕断丝连，每天沉迷在那一种断不断断不断，那扯得不难过吗？是吧？所以说我们讲这个终身坐就是这样，还有一个叫命坐，是吧？命坐，我们命就是下贱之命了，就是说这个命作我们保护自己，因为我们要保护财，这个前面这个啊，那我们要保护命啦，是吧？命啦，就是说年轻的时候怎么保护，训练的时候怎么保护这个壮年的时候应该怎么保护，老年的时候怎么样，到死的时候怎么保护，然后不断的要保持自己青春，保持自己年轻，保持自己长寿，保持自己这个活一天算一天，我尽量的能活多一天，到死的时候命插管子都不肯死，是吧？就说身上插了很多的管子啊，就说有的为了治病不想死的话，把家里的丈夫家里的房子卖掉，还把自己爸爸妈妈的房子给卖掉，他说身上插了很多管子，就是不愿意死，痛苦流泪，一想到死啊痛哭，然后这种感情感应着呢，他的老公为他奉献生命把房子卖掉，然后也不管这么多，为了救他的命，然后呢他的这种又可爱又不愿意死，然后到这一段 他家里的人呢卖房子来救他的命，救他的命。然后说到最后面还是死了，倾家荡产，是吧？也就是说，我们问题出在哪里呢？就是爱这个命，宁可生一日，不愿驼铃埋，就是愿在世上也不愿驼铃埋，就是世上活一天，我也不愿意死。这个就是没有信仰的人，一定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每天都为这个命，因为这个戒作、见作、烦恼作、尊生、面临作这五作，还有一个叫戒作，是吧？因为这个我们叫见作、烦恼作、尊生作、命作这四种作，这种恶垢的心呢，会造业，会造业呢，又有心跟世界是统一的，会影响到什么东西呢？就身心和世界，就是心。不，心很心作，我们的身体作，或者世界作。世界作是什么样子的呢？这些作就比例来讲，天灾、地灾、冰灾、雪灾、火灾、风灾都出来。然后身体作呢，老是生病，是吧？就是说身体肝病、肺病、心病，我们这个肠斗心肺病五种病都会出来。然后呢，这个心污垢嘛，贪嗔痴慢疑什么都会出来。所以呢，戒作肯定是人跟世界是相应的，天灾人祸不会无缘无故的，它跟我们心念是相应的，我们一动念世界都在动。如果我们这么多人在念佛，这个世界就会吉祥，如果我们这么多人都在贪嗔痴，这个世界一定不吉祥。我们寺庙里有一个人动念头，动不好的念头，我们寺庙所有人都会连锁反应，连锁反应那么说灾难就会现前，知道吧？所以呢，我们一定要保护这个大家的这个念头，一定要讲法的目的呢，要每个人念头要正啊，或者念佛念、六度波罗蜜念、慈悲喜舍念啊，要这个啊，跟尊生四舍念，或者是六度万行念啊，这个念要生出来，我们大家就比较吉祥。啊，十个人念可以感召一千人，一千人念可以感召一个县，一个县人念可以感觉到，可能感召到这个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省。而说这个，所以我们有一半人力这个修行呢，会给世界带来平安，是吧？一定会这样。就是过去不是讲吗？寺庙有僧人，寺庙无僧人，大地皆黑暗。也就是说，如果世界上没有出家人了，天地无光，天上太阳都没有光明，这个月亮呢都是昏昏暗暗的了，都没有颜色了。所以呢，如果有佛法存在，天地清明啊，无灾无难。也就是说，只要有修行人，这个世界一定会平安。所以呢，那我说我们这些病啊，这些无作恶事的这些病啊，非常严重的话，那我们说我们要通过忏悔啊，通过忏悔啊，忏就是自己要谦虚下来啊，要常常想什么病呢？忏就是说自己啊做错了事情啊，伤及到别人就要忏啊。什么叫伤及别人呢？从相上来讲，我们伤害了别人，就是明显的我伤害了别人，我应该忏悔的啊。就是说你动了，虽然你没伤到别人，你动了不好的念头，我们也要忏，是吧？第三个呢，跟你没有关系，外面所有的烦恼都是因为你心里面看到的，都是你的过去往昔的没修行，是感召现前，都跟你有关系，是不是我要忏，是吧？所以你到外面去看到人家车子翻掉了，你说跟你有没有关系？又跟你没有关系，你就看不见，是吧？如果跟你有关系才看得见的，所以看得见的都跟你有关系，因为生命是一体的，看到的法界就是你心中的世界，是吧？恶是你心中恶，善是你心中善。你到寺庙见到师父都是过去善所做的，如果你看到打麻将了、吃喝嫖赌、外面做坏事，那肯定是你心中恶是感召的嘛。既然你恶感召外面的恶，所以外面的世界跟你心是相通的，一定是相通的。所以呢，外面所有不吉祥的相都跟我们心，我们都应该合掌替忏悔，忏悔。我们讲自信众生是缘断，自信烦恼是缘断，这四个机制是非常好用的，在任何一个地方我们要多多的忏，是吧？所以呢，在任何一个地方 都要带去，这个是无边的众生啊，对吧？一切世界都是心中的世界嘛。所以呢，看到众生到现在不能成佛，不能学法，你就应该想，如果我要成佛了，这些众生全解脱了。就因为我没有成佛，你看这么多众生沉迷在财色名食睡里面，那这些众生跟我这些有没有关系呢？就是肯定跟我有关系了，他们的痛苦肯定是我的痛苦了，这也叫大悲同体嘛。就是说看到所有的苦都是跟你自信有关系啊，所以呢我要带一切众生，就是说我过去往昔以来不修行，就是我犯的过失，所以大家呢都不能成佛，所有不成佛跟我心就一定有关系，我不能呢为自己安乐我不顾大众，我应该看到别人家痛苦就是自己的痛苦，我应该啊发起忏悔心，知道是要这样的忏，知道吧？悔就是对不起自己的良心，知道？就是说不能观察，就是说那么多的尊重的烦恼，但是说难道他们的烦恼忏的后面就有悔呀、啊？悔恨自己，不就变成悔？就是说我做了对不起父母的事情，你看我的父母，我到现在不知道报父母之恩。我不知道报答佛的之恩，我不知道报答众生之恩，我做了很多对不起父母的事情，我内心不有愧吗？不有愧吗？是吧？那我说我有愧就应该悔呀，是吧？就是说有悔，所以我心不清净，我应该发起悔的心，悔就是说让自己发起修行的心，我应该做对得起父母的事情，是吧？所以修行啊，念佛啊，你要有忏悔心，有这两种心的话，那你念佛啊做善啊，你都在忏悔心里面做，是吧？我念诸佛现在越来广义供养，这叫三业嘛，身业口业跟意业嘛。那这个身口意业在做的时候，你具足了忏悔心，具有忏悔心，那你身口意你念诸佛称赞越来广修供养，你一定是非常清净的，非常清净的。如果你没有忏悔心的话，那你念你就会无所谓，是吧？所以要忏悔啊，就是说忏悔你自己念念之间跟法相应叫忏悔，是吧？就是说你念佛的时候带着忏的心，所有众生的烦恼都是我自心烦恼，所有众生的堕落都是我自心的烦恼，所以我念阿弥陀佛，我要忏悔自己啊，忏悔自己就带一切众生忏悔了嘛，因为一切众生是我自心的烦恼嘛，是不是？一切众生堕落地狱都是我自心堕地狱嘛，所以我念佛干嘛？念佛就是说因为我往昔来我没有修行，所以他堕地狱都是因为我的关系。你不要说我堕他，不要这样想，我堕他是堕你自己，知道吗？只要你看到他堕地狱，只要他不学佛，只要他不皈依，那都是你的烦恼，都是你自信的众生，不是别人。所以我要自信众生是缘多，自信烦恼是缘多，看到的叫众生无边是缘多，一反省的话叫自信众生，对外叫是，对内叫离，离是是远远的，看到是就知道离，一念离就知道是，离是是互相，它是互相穿透着思维的，我并不是脱离的，知道吧？看到众生就知道自信众生，想到自信尊生就知道尊生无边誓愿道，看到尊生无边誓愿道的时候就知道是自信尊生誓愿道，他们两个是远远的，我不是对立的。你不要说我先法是后法理，不是这样的，离是是远远的修，知道是这样的修。那我们念阿弥陀佛也是一样的，念阿弥陀佛，你看就无量的尊生都是自信尊生，我念阿弥陀佛都尊生，都自信尊生就是无边的尊生誓愿道。所以呢回的话，回来说这么多众生，我无始的堕入三界，我不愿意成佛，我今天发起我要成佛，善求佛道，就内心有愧于众生，我应该发起正念，对吧？就是说这个众生无边誓愿度的这个心出来念南无阿弥陀佛，有愧之心，有愧之心念佛，就是一个惭愧，有愧之心，后悔的心来悔的心来念南无阿弥陀佛，这样念的时候呢忏悔心就出来了，真正的忏悔心出来了，这样的念佛，那我说也是非常谦虚的，非常谦虚，他说这个是不可思议的。这就讲祈求十方诸佛啊，求来忏悔，是吧？哀悯加倍我， 我们这样的忏悔的话会感应道教，因为这些忏悔是彻底的普贤行愿，跟这样的忏悔心就是佛的忏悔。所有尊生不成佛都有自信尊生，所有的烦恼都是自信烦恼，是吧？所有的法门都是自信法门，所有的诸佛都是自信佛。那么这个时候跟佛是无二的，所以呢这里面会感应上佛，是吧？有法愿心，有忏悔机制，有感应诸佛，还感应自信。那么这里加持力就非常非常的大，非常非常大，所以你要用真心切实的去忏悔，这样的一众两住就不可思议啊。所以呢家子忏悔我，他说你这样的念，这样的念了，于醍醐娑罗，就像醍醐灌在你头上又打到我的身体一样，我这样讲的时候，整个的身心世界都变成你的自信了，所有的堕落都是我心堕落，所有不成佛都是自信不成佛，所有的法界都是自信法界。那么说你这个时候发现都自信一体了，是吧？这不叫于圆融，这不就是三根就动了吗？你三根一动，是吧？三根一动，那众生无边就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思念的时候呢，就是说这思念，第一个善根成熟，佛的善根；第二个呢，就是第一层善根成熟，第二个于圆如盖，自己空掉了，整个世界就变成空性啊，空性了啊，有光明了，也变成光明的时候于圆如盖。然后第三个呢，观人身心一正庄严就出来了。就是说法界跟心是罢了，跟佛文也感应上了，这个时候就得到巨大的加持力，加持力了。他说就像醍醐灌顶一样，你这样的修行啊，这样一心而行三七日，就是说三七就是三七二十一天，一心而行离上，成离上，就是说这个道理的时候啊，离上你明白这个道理，念的时候离上文景相应，心是非常清净的啊。事上在修就是三七日，离上是感应，感应的本净的心就出来了啊。事上这个啊，离是远远跟这个一些啊境界佛的这个普贤行愿，这都叫事，是吧？所以三根发现了，就是说啊，即可见到愿相。这个自信可以见到愿相，我这个愿相就是获得清丽，身体好清的感觉，然后非常非常的安宁，你彻底把自己变成一种安宁状态，是一种很轻松的啊。我们什么叫做呢？贪嗔痴就很重，知道？走路烦恼、焦虑啊，脸色每天呢忧郁的，就像一层云一样在脸上。啊，然后呢，不知道你在想什么的，你心中很多的牵挂，哎，通过这样讲能够，一切都是自信尊生，一切都是自信烦恼，一切都是自信法门，一切都是自信佛，然后你自己发现自己像空性一样，见什么清安清丽啊，清安的状态啊，这种获得清安，那么这种清安心呢来修的话就很快了，是啊，那就我这样讲的时候，你心里面就有这个感觉出来了，是吧？所以三根就真正发，然后呢，啊，清安心里觉得善境见我，善境在现前，然后说与善境在现前就会出现一些境界，就是说或者梦中见佛啊，或者离上见到这个大佛啊，印到心中去，啊，见到一个佛一样的，梦中看到佛于空于盖，知道？就虚空就像盖一样，这个世界像转一样，这个色身相处像方一样，地就像莲花一样。然后说你阿弥陀佛大空性，这你梦中感觉到是阿弥陀佛，这样像阿弥陀佛一样，这种光明现前，光明现前。那这个时候啊，遇到这样的境界以后，你的业障就清净了，是吧？这个时候你想不信佛都做不到了，知道吧？你自己自然而然就到佛性中，很轻快的去修行了。我们讲轻装上阵，就是说你想打仗，先要把自己卸掉，卸掉以后就很轻装，这个时候修行就很利索啊。我们不要带着名啊利啊，就是那时候带着名带利，要卸名卸利，卸了半天，你发现了你自己啊，很钝无垢，然后跑也跑不动。然后这时候把自己卸得干干净净的了，然后就很清丽，是吧？ 请你这个时候再修三种自性法门，然后说这样的修一心摄念，摄念就摄三种自性，是吧？摄三种自性，然后说这样的80天、100天或者120天，真的很愿意让你得到法的受用。阿弥陀佛。